主耶稣，我们到你面前来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愿意亲近你的面，你也应许我们，我们亲近你，你就必亲近我们。主，你是怜悯的神，你是爱我们的神，你是大有能力，你独行奇事的神，你也是信实的神。感谢主，你拯救我们，感谢主，你亲自来建造我们的生命。主，我们愿意来紧紧地跟随你，谦卑在你的面前，就求助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当中来引导，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，也能够让我们有信心按照你自己的旨意能够活出你荣美的生命。求主来带领一下时间，我们的祷告呼求，主啊，你在天上也侧耳垂听，你亲自来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成就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诗篇八十九章，我们看一下，一共五十二节，很长的一首诗。这是一个非常规范的一个祷告，可以这样去讲。那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也是像这个诗以探这儿去祷告。它分了几块，一个首先第一部分就是，首先说这是一个在国家遇到灾难的一个祷告。那么这个祷告呢，我们看一下它分的这么四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是赞美神的大能，赞美神的信实和慈爱。也就是说，从认识神的角度来看，神因为他是这样一个神，所以我们的祷告他必垂听，也他有能力成就。这是一个信心的基础。然后第二部分呢，他到了神的应许，神对大卫的应许，也是对大卫国度的应许，因为他是信实的，他的应许一定会兑现，他的承诺，神的承诺一定会兑现，这是抓住神的应许。第三部分才讲到了遇到的这个艰难，国家遇到的艰难。最后一部分才是开始祈求，求神来帮助他。从这个篇幅来看，前面两部分就是神的大能、神的慈爱、神的信实、神的应许，占了几乎三分之二的篇幅。后面自己的困难有，但是不像前面那么多，祈求的部分也不像前面那么多。你看，这就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祷告，这也是我们值得我们效仿。在祷告当中，我们要多称赞神。我们在称赞神的时候，过程当中，我们就对神这种信靠更加的坚定，对神认识更多，然后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相信神一定会成就，啊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祷告。那么在小字部分说是以斯拉人以探的训诲诗。以探是谁呢？以探在列王记上的第四章第三节，我们就不读了，我再把经文说一下，弟兄姊妹下去看一下，在列王记上的第四章三十一节和历代志上的十五章十七到十九节。列王记上四章三节，历代志上十五章十七到十九节都提到了这个以探。以探是当时大卫时代，大卫作王的时候不是建立的诗班吗？其中西曼我们前面分享过八十八章的，是一个诗班的领袖，管理诗班的。那么这个以探呢，就和当时的西曼还有一个叫亚薛的人，都是利未人，在管理诗班，是诗班的领袖。但是我们从这首诗的三十八到四十五节来看，那么三十八节到四十五节，这个描述了当时这个国家遇到的危难，这个危难很明显不是在大卫时代的。不是在大卫时代的，那么就是在大卫以后的时代。所以这个以探呢，还不是那个大卫时代的以探本人，应该是以探的后裔，像前面谈到了好多的。所以这是以探的这个后裔，可能后来也在诗班里面做了这首诗， 是他的一个祷告，是为国家的祷告。我们先放下前面的前面的七节。第一节说，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，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于万代，因为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，你的信实必建立在天上。这诗人他曾说，我们经常也这样说，神的慈悲是必建立到永远的，他的慈悲他的怜悯是永永远远不会改变的啊，不像我们人是带着情绪啊，今天怜悯明天就不一定怜悯，今天爱一个人 明天可能就是那种恨就出来了，但是神不是这样的，他的怜悯是建立到永远的，永远不会改变的。你的信实必建立在天上，建立在天上也是永恒不变的。所以他说，正因为这样，他说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，神是永远怜悯爱我们的神，所以我们要永远的歌唱，用口来将你的信实传于外代。我们今天也是一代一代的来传讲神的信实。神的信实啊，我们说的多了就可能不是很注意了。神的信实是非常重要的，神的信实就是他说过的话一定必然会兑现。正因为神的话说过的话必然会兑现，这也是我们在特别是在艰难当中我们盼望的一个依据。我们可以想，如果圣经当中哪怕神的有一句话半句话他说过以后都不能兑现，这个整本圣经就垮塌了。我们今天看到与一个人交往，如果是这个人不断的在说谎，这样人我们就不愿意跟他交了，因为他说一个说谎人，他说的话是真的假的我们没办法去相信。但是人有毛病，人在说谎，但是总相信这个人的谎言。神不是这样，神是信实的，他从来不说谎，他说过的话一定会兑现，一定会应验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才这样去盼望他，我们才求告他，而且是抓住他的应许。第三节，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，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。这是转过说神啊，神这样说，神说他与他拣选的人立了约，他拣选人这儿应该是指的大卫了，在这里面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。那么和大卫和立的什么约，起了什么誓呢？这个在列王记下很多次出现过，特别是在列王记下的第七章的八到十六节，我会跟回头看一下，列王记下，不是列王记，撒母耳记下，在撒母耳记下，在撒母耳记当中有很多这样就神跟大卫的立约的经文，在撒母耳记下的七章八到六节，八到十六节，撒母耳记下七章的八到十六节，这个比较长，我读一下。这是当时神和撒母耳说的，让撒母耳把这个话告诉大卫。另外撒母耳记下的七章八到十六节说，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，叫你不再跟从羊群，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常与你同在。你看，这就是对大卫的应许，就开始了。解除你的一切仇敌，我必使你得大名，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。神对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应许，让他名为大。第十节，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，栽培他们， 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，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，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。我必使你安静，不被一切仇敌扰乱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，必立你建立家室，你受受满足，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外，我必坚定他的国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。他若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，用人的鞭责罚他，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，像离开你面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那这个应许非常的具体，有大对大卫他活着时候应许，也对有对他子孙的应许。更重要的是说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很明显，这个是指向的耶稣基督。其实大卫的国度就是指的将来的，就是神的国度的一个预表。所以有近的应许，有远的应许。这就是神和大卫所立的约。那么在这儿把这个约拿出来以后，那么在跟神祷告的时候，那意思就是神，你是信实的神，你和大卫立的约你一定会持守，那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你也一定会按照你自己的应许来成就。我们今天祷告也是要紧紧抓住神的应许。第四节神就说，继续说，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，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。这个更明显是指向主耶稣。主耶稣坐在他的宝座上是直到永永远远的。除了主耶稣，大卫没有一个子孙能够超越的坐在宝座上，因为他是人，只有主耶稣。所以这个我们从这个以他这个后裔这个祷告当中看到，他灵里面正是看到了神，明白神的心意。神建立大卫这个国度，不仅仅是他们那个时代大卫时代的，而且是将来的永远的，也指向了今天的教会。所有属灵上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属于大卫的后裔，都在这个应许当中。所以我们从这可以看到，大神和大卫所立的约，就我们通常叫大卫之约，这是关系到每一个属神的人，也关系到今天的我们。我们今天有盼望是因为这个约。第五节，耶和华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，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。这又是到了天上，他这个就是这个眼界特别的开阔，这个祷告真的是非常的美。耶和华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，诸天天很多，因为有三层天嘛，一层天、二层天、三层天，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。这个圣者，一方面可能指天使他们的聚会，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指属神的人这些圣明的聚会，在这儿很可能指的是天上的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，在天上这些天使都要称赞神的信实。我们可以想到今天天使在天上每天都是歌颂赞美神。第六节，在天空谁能与你，谁能比你耶和华呢？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？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？这就说到神的大能了，神的超越了。在天空，在诸天，在天空当中，有谁能 比耶和华呢，没人可以与神相比。神的众子，神的众子这是指的神众天使，在圣经当中常常把有这样的描述，就是所有的天使，谁能像耶和华呢？我们认为天使很有能力，因为在旧约时代，我们经常看到天使受神的差遣来到地上来行使一些奇事，神给他这样的能力。但是再有能力也没有办法和神相比，因为所有的天使也是受造物，一个被造的怎么能够造他的那个能力来相比呢？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，比一切在他四维的更可畏惧。神一切四维的就是神四维，那就是神的所有的受造物，神的所有的创造，神造出的天体万物一切都在神的四维。我们今天看到有些天象了，或是甚至地震了，我们觉得就很可怕。但是这一切，它的威严根本不可能与神相比。神只要一发怒，我们所受到的惊吓，是这些天象、地震都没法去比的。所以这就是神，这儿就是第六节、第七节来描述神的大能，来描述是神是超越万有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那么在神在为他的祷告做铺垫，你看神是怜悯的，神是慈爱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就连天上的这些天使、天君，这些天使都在称赞神。而且神无论是在天上还地下，他是大有能力的神，很会祷告，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。我们今天分享的仅仅是这儿的一部分，前面的整个到十八节都是在赞美神，十九到三十七节讲的是神的应许。所以我们好好来读这个诗篇八十九章，来学习怎么去来在神面前来祷告。我们好多时候一开口我们就开始求，你看这人家怎么祷告的，先赞美神的信实、怜悯、慈爱，神的大能，神的 超越万有，因为他是这样一个大有能力的神，所以我们在他面前祷告才是有这样的一个依靠。下面就是应许，最后来诉说自己的遇到的艰难，然后就是求告，这是很规范的一个祷告。好了，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